生命记第三十四章。
生命记三十四章。
你觉得会不会是摩西写的呢？
你觉得是不是摩西写的呢？
所以有不少研究圣经的人说它是一卷合成的书来的。
所以有呢，这个写圣经的人，他们就说
研究圣经的人，
研究圣经的人说这是一个这个
合成的
一个
合成的经文，
合成的经文。
系啦，咁当中咧有摩西嘅律法，
当中有摩西的律法。
牧师都提咗好多次，十二章至到二十六章咧，其实系生命记嘅核心嚟嘅。
其实呢，
牧师提咗好多次，
牧师提了很多次，说在十二章
到二十六章，
十二到二十六章呢是
生命记嘅核心。
生命记的核心，
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律法书那个的本体来的。
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律法书的本体。
是的，那在十二章之前呢，是神和以色列立约。
十二章之前呢，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
是的，第二十七章呢，一路去到第三十二章呢，都是神和以色列人的立约。
二十七到三十二章呢，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的立约。
二十七到三十二呢，就是宣告祝福和咒诅。
二十七到三十二就是宣告这个祝福和咒诅，
就是讲呢要守这个律法带来那个面对的后果。
也就是讲呢，守律法它之后呢所带来的后果。
神是很想祝福以色列的，
神很想来祝福以色列。
不过多次要提醒以色列，他们其实心是偏离神的。
他也多次来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心是偏离神了。
然后前面一到十一章就是讲到他们回顾四十年的经历。
一到十一章就讲到他们回顾这四十年来的经历。
神怎样向他们守约施慈爱，
神是怎么样来向他们来守约施慈爱，
也劝勉他们来到守约，
也劝勉他们来守约。
那守什么约呢？
是守什么约呢？
就是第十二章至到二十六章的经文。
就是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的经文。
那后面呢，就摩西就将他的律法书就交给祭司利未人。
后面他就把他自己的律法书交给他的祭司利未人。
即是说呢，摩西传统呢是透过祭司利未人呢这样传承下去。
也就是说摩西的这个传统就是透过祭司利未人来传递下去。
是的，那经文呢记载在第三十三十章以后啦。
这个经文就记载在三十章以后。
就是摩西将律法书交给祭司利未人，
也就是说摩西把这个律法交给了祭司利未人。
咁佢哋每七年要喺安息年嘅日子咧，嘅住棚节嚟到宣读呢一个嘅律法。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每七年的安息年呢，就在住棚节的时候来宣读这个律法。
咁摩西会过去噶，
摩西会过去。
但每七年咧，佢哋会重新再立约。
但是每七年他们会重新再立约。
咁摩西唔喺度嘅时候，边个同佢哋立约咧？
那么摩西不在的时候，谁来跟他们立约呢？
就系呢啲祭司利未人，
就是这些祭司利未人。
其实经文咧讲得好清楚，这个嘅传承嘅。
其实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传承。
所以摩西的律法是在祭司利未人的手上边一代一代传下去。
所以摩西的律法就在祭司利未人的手上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
然后呢就亦都系呢啲祭司利未人咧完整咗整个嘅生命记。
也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来完整了整个的生命记。
直去到咧《生命记》第三十四章，
直到《生命记》的第三十四章，
要用第三身嘅方法嚟到写摩西系俾神带咗上尼波山啦。
这个地方呢，就用第三人称的写法讲到摩西被带到了这个尼波山。
第五节就讲咧，耶和华嘅仆人摩西就死在摩押地。
第五节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第六节咧讲耶和华将佢葬喺摩押地。
第六节就说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
呢啲应该都不是摩西自己 写得到的文字的。
这些都不是摩西他自己能够所写的文字。
他死了，他被埋葬。
他死了，他被埋葬。
这些是在摩西以后的人为他来到做一个完整的补充来的。
是摩西以后的人来做一个完整的补充。
好，咁呢个就系《生命记》第34章。
这个就是《生命记》第34章。
好，我哋咧先嚟到睇第一节。
我们来看第一节。
神就带摩西登咗摩亚平原上边嘅尼波山。
神就带摩西登上了摩亚平原的尼波山。
咁喺嗰度咧，与耶利哥相对嘅呢个比斯加嘅山顶。
这个地方就是耶利哥相对的毗斯加山顶。
我预备了一个地图。
我预备了一个地图。
好像都有中文的。
好像有中文。
那这个就是毗斯加的山顶。
这个就是毗斯加的山顶。
好，那我们看不看到这个地图里面有流变的地方啊。
我们看这个有流变的地方。
这里呢就是尼波山。
这个就是尼波山。
在尼波山呢，神呢要他一路望到去弹的地方。
在尼波山呢，神就叫他一路呢看到有弹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去过弹的地方呢？
我们有没有去过弹的地方啊？
这里有个地方叫海法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海法。
每次呢以色列团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会停在海法一阵。
以色列团呢常常在结束的时候都会停在海法一段时间。
然后呢我们就上机回香港了。
然后我们就会上飞机回香港。
从这个尼波山呢一路要望到去弹呢，其实是一个很远的事历来的，一个很远的旅程来的。
从尼波山要望向这个弹呢，其实有一段距离的。
咁呢个比斯加咧就系一个山崖嘅地方。
而这个比斯加是一个山崖的地方。
如果你睇个 Lion King 咧，将个小狮子要封佢做王嘅时候，就喺个山崖嘅石上边啦。
而如果你看过《狮子王》这部电影的话，他在被封王的时候，那他就在一个山顶上。
系啦，咁整个非洲大平原咧都见得到呢个山顶。
整个非洲大平原你都可以看见这个山顶。
咁神就带摩西咧去到呢、这个。尼波山的一个山崖，即是一个最高的地方。
神就把摩西带到尼波山山顶一个最高的地方。
要他望到去弹的海法。
叫他看望向那个可以看到海法的那个地方。
基列全地呢就是这个上面的地方。
基列全地就是上面这个地方。
是啦，这里是一个大的平原的地方。
这是一个大的平原。
那天天气一定要非常之好。
那一天那个天气一定要非常好。
咁神仲要去望到拿弗他利噃。
神也让他看到了拿弗他利。
第二节，
第二节。
以法莲啦。
以法莲。
仲有马拿西啦。
还有马拿西。
仲有犹大全地啦。
还有犹大全地。
一路咧去到西海。
一路去到西海。
西海就系当时嘅地中海啦。
西海就是当时的地中海。
因为佢哋入迦南咧系从东边而入嘅。
因为他们入迦南是从东边而入。
咁相对呢个东边咧。地中海就是西海了。
相对这个东边呢，地中海就是西海。
又帮他们望到这个耶利哥城。
也看到了耶利哥城
的平原。
平原。
一路去到夏所的地方。
一路到了夏所这个地方。
夏所呢其实就是死海最南边的城市。
夏所就是死海最南边的城市。
你可以说呢神带摩西睇咗个迦南地嘅全景。
你可以说呢，神带着摩西看到迦南的全地。
全景。
全景。
一个咧鸟瞰式嘅全景。
一个鸟瞰式的全景。
如果大家拎个手机咧去拍鸟瞰嘅全景咧，
如果大家拿着手机去拍这个鸟瞰的全景呢，
你就知道一个非常之辽阔嘅一个视野嚟。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辽阔的视野。
嗰日天色一定要非常之明亮。
那一天的天气一定要非常的明亮。
能见度要非常高。
能见度很高。
而且你嘅眼力要非常好。
而且你的眼力也要非常好。
咁刚才咧就话喺尼波山咧望到去海法。
刚才就讲到
弹嘅地方。
尼波山可以望见海法这个地方。
咁如果我哋打横咁样走过。
如果我们从横的这个走过去呢，
要走37个小时，
要走37个小时。
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眼力望到37小时以后的一个景致呢？
你能不能够想象你可以望见那个要走37个小时的这样子一个景致吗？
我想由香港南区，如果你走过过海隧道一路去到香港北区，即是上水罗湖的边界咧，应该都是不使一日的时间。
我想你如果从南区过这个隧道，然后去到北区的上水，我相信要 一天的时间。
啊，应该都唔使一日。
不用一天。
啊，咁呢度系讲紧要36小时以上。
啊，这个地方就讲了要36小时以上。
即系话咧，从东到西其实非常之辽阔。
啊，也就是说从东到西非常的辽阔。
我亦都预备咗一张香港嘅维多利亚港的景致，
我也预备了一张维多利亚的一个景致，海港的景致。
其实这个是一张黄昏的相，
其实这是一张黄昏的图片。
由这个太平山一路望过去，
从太平山一路的望过去，
跨过了这个维港，
跨过这个维港，
然后就见到狮子山，
然后你可以看见狮子山，
一路去到鲤鱼门的地方，
一直去到鲤鱼门的地方。
其实如果不是香港天色特别好，你看不到这样。
如果不是香港的天气特别好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所以那天神带摩西上尼波山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所以那天呢，神把摩西带到尼波山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
其实呢，在中东的地方呢，个事能见到呢，其实一般都不是太好的。
其实在中东那个地方呢，能见度一般来讲并不是太好的。
因为有很多的瑕气。
因为有很多的瑕气。
地热的时候呢，很多蒸汽呢从地面上腾。
当这个天热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蒸汽从地面上腾。
除非呢有落过雨，同埋呢有翻过风。
除非有下过雨啦，有起风。
咁先能够洁净咗整个嘅大气层。
才能够呢洁净整个的大气层。
所以我可以想象呢，摩西嗰日上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日子嚟。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天摩西上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或者呢，神呢为摩西，即系好似人抹玻璃啲瑕气，抹到干干净净，摩西先可以一眼呢望到咁远嘅地方。
就好像神呢为摩西呢，把那个玻璃呢，那个上面的那个瑕疵呢，完全的擦得干干净净，这样子他才能够看到这么远的地方。
我相信呢，如果你去过尼波山游览呢，
如果我相信你去过尼波山游览的话，
我哋最远都应该望唔过耶利哥城。
最远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耶利哥城。
翻翻地图。由尼波山望到去耶利哥系咁远嘅地方。
尼波山望向那个耶利哥是这个距离。
系啦，其实系好短噶。
其实非常短。
咁你会一路望咧，一路好多嘅惊喜啊！
如果你一路看呢，你会有很多的惊喜。
原来呢度就系嗰度啦。
原来这个就是那里。
原来耶利哥城系咁靓噶。
原来耶利哥城这么漂亮。
原来咧，希伯伦城系咁靓噶。
原来希伯伦城是这么漂亮。
原来基列山系咁美好噶。
原来基列山是这么美好。
每一个景象，摩西都好似录影咁挤喺佢嘅心里边。
每一个景象呢，都好像呢是一个录影一样的放在他的心里面。
佢会好兴奋。
他会很兴奋。
佢会好开心。
他会很开心。
佢自己入唔到嘅地方。
他自己去不到的地方。
原来系咁美丽嘅。
原来是这么漂亮。
原来神就系要预备呢啲山川河谷俾以色列。
原来呢，神就预备了这些山川河谷给以色列。
原来嗰度就系示剑山。
原来那个地方就是示剑山。
呢个系中央山嘅山城嚟噶。
那个就是中央山的山城。
每一个嘅眼所见的摩西都很深刻在心里面。
每一个景致呢，他眼所能见的他都放在他的心里面。
这个话呢，神都指给他看。
这个话呢神都指给他看。
是指给他看。
指给他看。
即是神用他指头告诉摩西听。
就是说神用指头指给
摩
西听。
跟住神的指头这样望过去。
摩西就跟着神的指头望过去。
最北的一路望到去马拿西以北嘅地，拿弗他利以北嘅地方。
最北呢，他就看到了拿弗他利以北的地方。
最南嘅望到呢一个嘅所尔。
最南呢，就望得见了那个所尔。
神都俾晒摩西睇。
神都给摩西看。
我相信唔系一眼立晒嘅一个经验嚟。
这个并不是一眼可以望尽的一个经验。
是一个可能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的阅读来的。
这可能是一个两三小时的一个阅读。
否则你睇唔晒全景。
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看完这个全景。
但神咧就同摩西讲啦，
神就跟摩西说，
除咗带佢睇之外，
除了带他看之外，
呢个就系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这个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指的那个应许之地。
记得同亚伯拉罕立约嘅时候系400年前嘅事。
记得呢，他和亚伯拉罕立约是400年前的事。
在480年之后呢，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
480年之后呢，神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了出来。
神一直等这个的时刻。
神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然后呢，有40年在旷野的漂流。
有40年在旷野的漂流。
就是等这个的时刻。
就是等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
这个时刻终于来到。
神就将这个地每一片来到指给亚伯拉罕看。
神就把这一片地
给摩西看。
全部来指给这个摩西看。
然后神就同列祖咁样讲，我将呢个地咧赐给你的后裔。
神就好像跟列祖说的一样，我把这个全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
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
原来的意思就是用你自己的眼睛，我使你看见了。
也就是说，使用你自己的眼睛，我使你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看见
了。就是说，你亲眼看见了。
摩西所见的是之前没人见过的。
摩西所看的是之前没有人看过的。
神是带亚伯拉罕走过这个迦南地。
但神就带着亚伯拉罕走过这个迦南地。
从来没有一个视野这么清晰的据点来到看。得清清楚楚迦南地是怎样的。
从来没有一个视野可以让人呢清清楚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迦南地。
但神就跟摩西讲，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但神就跟摩西说，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
我想摩西看完呢，心里面已经很满足。
我觉得摩西看完之后，他心里面应该觉得非常的满足。
他不再跟神有任何的争辩。
他不再和神有任何的争辩。
他亦都唔要求话你最后都带我过去啦咁样。
他也没有要求说你最后还是带我过去吧。
摩西好放心。
摩西非常放心。
他亦都好能够放手。
他也能够放手。
咁然后第5节话，神耶和华嘅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第五节就说了，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呢度特别俾咗个尊称佢。
这个地方特别给他了一个尊称。
叫佢做耶和华嘅仆人。
叫他耶和华的仆人。
系一生嚟到服侍耶和华嘅人。
而是一生来服侍耶和华的人。
这个仆人就死在摩押地。
这个仆人就死在摩押地。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好，第6节话咧，耶和华就将佢葬喺摩押地。
第6节就说了，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
咁后边话咧，冇人到今日咧，冇人知道他的坟墓。
后面就说了，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大家睇唔睇到？只是到今日。
大家有没有看见？只是到今日。
完成写生命记嗰个人所写嘅日子，
也就是完成生命记他这个写这本书这个人的这个日子，
到佢写嘅日子离开咗摩西嘅死同埋埋葬已经一段嘅时间啦。
到他死的时候，离开摩西死和埋葬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到佢写书完整啊，呢个
他写书完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离摩西死跟埋葬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佢系到今日都冇人知道。
他说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
呢个唔系一个将来式嘅预言嚟噶。
这不是一个将来式的预言。
系写书嘅人佢当时嘅感觉写咗出嚟。
而是写书的人当时的一个感觉，他写出来的。
到今日都冇人知道佢嘅坟墓系。
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
但是知道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在一个山谷里面，
但是知道在那个伯比尔对面的一个山谷中，
是在一个山谷里面，不是在一个山顶上面，
而是在一个山谷而不是山顶，
即不是日晒雨淋的地方，
不是一个日晒雨淋的地方，
在一个山谷里面，
是在一个山谷里，
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神就将它葬在那里，
神就把它葬在那里。
刚才连牧师都讲得很好，
刚才连牧师说得很好，
呢度咧冇一个墓地，
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墓地。
冇一个人要嚟到朝圣膜拜摩西嘅地方。
没有一个人呢，来这个地方来朝圣膜拜摩西的地方。
咁我哋谂下都其实好奇特嘅。
其实我们想一下也觉得很奇特。
冇一个膜拜摩西嘅地方。
没有一个膜拜摩西的地方。
你可以话咧，成个以色列全民族。应该是最欠摩西 嗰份嘅感情嘅债。
你可以说呢，其实应该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呢，他们最欠摩西的债了。
系啦，因为曾经神想将整个以色列咧完全消灭嘅。
因为曾经神想把所有的以色列民呢完全的消灭。
就系呢个摩西嘅中保诶，止息咗神嘅怒气。
就是摩西这个中保，他止息了神的怒气。
神就回转咧，容让。以色列人咁样嚟到走向迦南，
神呢就回转容让以色列人走向迦南。
其实呢就算有墓地呢，摩西都唔会停留喺个墓地度啦。
其实呢就算有墓地的话呢，摩西也不会停留在那里。
记得呢有一段时间呢，我都同妈妈呢去扫墓噶。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去扫墓。
我就有一日呢就同妈妈讲，
有一天我就跟妈妈说。
阿爸咧，其实唔喺呢度嘅。
其实爸爸并不在这里。
佢唔喺呢度嘅。
他不在这里。
佢已经喺神嗰度。
他已经在神那里。
即系呢个系个死亡嘅揭秘嚟嘅。
这是一个死亡的揭秘。
咁我哋个心咧会系停留喺某一点嗰度。
我们的心有时候会停留在某一个点。
但死人不再停留在那里。
但是死人不再停留在那里。
正如耶稣同玛利亚讲。
正如耶稣向玛利亚说的。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是已经复活
了。已经复活了。
是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去追思这些我们的先人。
我们可以去追思我们的先人。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他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不要觉得他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
他不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好，那第七节就交代摩西死的时候120岁。
第七节就交代了摩西死的时候120岁。
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咁系一个好令人羡慕嘅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状态。
活到120岁。
活到了120岁。
咁呢个亦都成为我哋1611之后一个新嘅生存嘅目标嘅日子嚟噶。
这个也成为我们来到611之后呢，能够生存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未到60岁之前，我就已经喺神学院退休啦。
因为我还没有到60岁之前，我在神学院已经退休了。
你知退休之后就冇嘢好做噶啦。
你知道退休之后就没什么事好做。
就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
就做你想做的事。
去搞下个花园啊，得闲有啲嘅写作啊。
就打理一下花园啊，写写作。
但系好多人一退休咧，体能立刻嘅急剧嘅下降。
但是很多人退休之后，他的体能就会立即下降。
就算咧去周围旅游咧，其实唔去得好多嘅日子。
就算你周围去旅游，其实也不能够去多少日子。
咁人生就进入咗呢啲所谓黄金嘅晚年啦。
人生就进入了黄金的晚年。
但系当我知道原来可以活到像摩西咁120岁咧？
但是当我知道我可以活到像摩西120岁呢？
即系当我活到60岁之后咧，要重新一个新嘅循环咧，再开始。
就是我活到60岁之后，我有一个重新的循环的一个再开始。
60岁之后先至系我嘅1岁啫。
60岁才是我的1岁。
咁以前系靠住肉身咁嚟到活着。
以前呢是靠着肉身而活着。
以后咧要靠住圣灵咁样嚟到活着。
以后呢就要靠着圣灵而活。
咁但我就发觉咧喺呢个时间，其实成个体能体质咧都好多调整嘅。
我就发现在这个时间，我的体能啊，我的体质呢也很多的调整。
有时大家会见到我有脚痛。
有时候大家会看到我有脚痛。
咁我今日系最 fit 噶啦，已经。
今天呢非常的状态良好。
咁当我喺呢啲嘅痛症里边咧，
在我这个痛症里面，
我呢一种嘅心智啊被考验啦，
我的心智就被考验。
我系咪真系可以活到120岁？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活到120岁？
呢个系一种妄想嚟嘅，
是妄想。
咁即系要 keep 好自己嘅身体，
真的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体。
个意思即系要留心自己嘅饮食，
也就是说我要留心我的饮食，
整个饮食习惯要有一个更新，
整个的饮食习惯都要更新，
亦都要留心自己。那个的运动
也要留心自己的运动，
让身体一直是一个良好的状态，
让自己的身体一直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而我这个老花眼镜已经有我想有5年没再配过
我这个老花眼镜已经5年没有配过了。
初初 戴老花的时候有一种的恐惧感。
开始戴老花镜的有一种恐惧感。
就是每半年一年你就要换一个新眼镜。
每半年。
因为度数已经不啱了。
因为度数已经不合适了，所以可能就半年就要换一次了。
咁大家都见到我都有睇手机。
大家也看到我有看手机的。
但可以五年呢不需要换个新眼镜，这个已经是一个神好大的祝福。
现在五年不用换新眼镜真是神很大的祝福。
要让自己精神体力和视力都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就要让自己的精神体力还有我的视力呢都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第八节讲到以色列人为摩西哀哭三十日，
第八节就讲到了以色列人为摩西哭哀哭了三十日，
这个都是当时一个习惯，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习惯。
为他居丧的日子就满了，
为他居丧的日子就满了。
我相信这三十日不是只一个情绪的表达，
我相信这三十天并不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只在那里伤痛，
只是伤痛，
哀哭，
哀哭，
惋惜，
惋惜。
他们应该这三十日对摩西有很多的怀念，
我相信在这三十天里面他们对摩西有一个很深的怀念。
你可以说是默想摩西三十天，是
你可以说是默想摩西三十天。
天主教的修士呢他们每一年呢要做默观基督四十日的。
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修士每一年他们要默观基督四十天。
将基督的生平呢用四十日的时间每日这样来到默想。
将基督的生平呢用四十天每一天来默想。
我相信咩叫默想摩西三十日咧？
什么叫做默想摩西三十天呢？
咁《生命记》有三十四章噶嘛？
《生命记》有三十四章。
后边咧唔计摩西嘅祝福啊，摩西之歌等等。
后面我们不要算那个摩西的祝福啦，摩西之歌等等的。
大概每日一章咧就差唔多啦。
大概每天一章就差不多了。
将整个嘅《生命记》。摩西同佢哋行过嘅历程咧，再行一遍。
将整个的生命记，还有摩西和他们一起走过的，他们再从头的默想一遍。
好，第九节就讲到约书亚嘅兴起。
好，第九节就讲到约书亚的兴起。
摩西曾按手喺佢头上边，就被智慧嘅灵充满。
摩西曾经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呢一个嘅摩西嘅成继人呢？
这个摩西的承继人，
他被智慧的灵来充满，
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今次呢神带摩西上尼波山，
这一次呢神把摩西带到尼波山，
不是好像上次上西乃山那样，
不像上一次的上这个西乃山。
当时呢约书亚是与摩西同行的，
当时呢其实约书亚也是与摩西同行。
这里讲呢只是神只是将摩西带上尼波山，
这一次呢只有神把这个摩西带上了尼波山。
约书亚呢他被神的灵来充满，
约书亚就被神的灵来充满。
以色列人呢就听从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来行了，
以色列人就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约书亚就是一个军事领袖，
有时候我们都以为约书亚只是一个军事领袖，
其实约书亚是一个摩西律法的中保来的。
其实呢约书亚是摩西这个律法的一个中保。
摩西怎样教导百姓律法？
摩西怎么样教导百姓律法？
约书亚也都教导百姓律法。
约书亚也来教导这个百姓律法。
在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
在约书亚的第二十四章。
也都讲到约书亚要离世。
也说到约书亚要离世。
之前呢也都提到呢他在示剑的地方与百姓重新来到立摩西同他们所立的约。
也讲到呢之前他和百姓在示剑来重新立摩西和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那个日子应该是一个七的倍数。
所以这个日子应该是七的倍数。
是某一年的安息年。
是某一年的安息年。
约书亚年纪老迈。
约书亚年纪老迈。
他再一次和百姓立约。
他就再一次的和百姓立约。
他立约的名句就是这一句。
他立约的名句就是这一句。
究竟你们要侍奉谁呢？
你们到底是要侍奉谁呢？
然后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然后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其实当时约书亚是和百姓立约。
其实当时是约书亚和百姓立约。
所以他不单只是一个军事领袖。
所以他不单是一个军事领袖，
他亦都是一个律法的传承者。
他也是一个律法的传承者。
好，第十节是补充之后的补充了。
十节之后是补充的补充。
就是说摩西之后不再有 一个先知好似摩西咁。
也就是说，摩西之后再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一样。
因为佢同耶和华系面对面嘅。
因为他和耶和华是面对面的。
啊，记得咧，约书亚都一个伟大领袖。
我记得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神同摩西讲，要喺你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像你的。
神就跟摩西说，要在你的弟兄之间要兴起一位像你的。
咁约书亚已经最似摩西嗰个啦。
约书亚已经是最像摩西的那个。
但系咧，当约书亚去打耶利哥城。
但是当约书亚去打耶利哥城，
佢喺度盘算紧点样嚟到执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咧。
当他正在盘算怎么样去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忽然之间有一个带刀的人在他面前出现。
忽然就有一个带刀的人在他面前出现。
他就问，究竟你是帮我的仇敌，还是帮我们的呢？
那他就问他，你到底是帮助你我的仇敌，还是帮我们呢？
那这个人就跟约书亚说，不是帮你，也不是帮你的仇敌。
这个人就跟约书亚说，不是帮你，也不是帮你的仇敌。
其实他是万军的元帅，
其实他是万军的元帅，
他可能就是耶和华来的。
他可能就是耶和华。
你看看约书亚和耶和华面对面是认不出他的，
你看约书亚和这个耶和华面对面，他是没有办法认出来的。
但是摩西是认得出，
但是摩西是可以认出来的。
所以在摩西以后，即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一样来到认识神。
也就是说，摩西之后没有一个人好像摩西一样来认识神。
里面也都讲到摩西经历了很多的大神迹。
这个里面也讲到摩西他经历了很多大的神迹，
在众人面前显出大能，耶和华大能的手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在众人面前显现耶和华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他就是摩西了。
他就是摩西。
他是一个神迹奇事的施行者。
他是一个神迹奇事的施行者。
他是一个亲眼见过神的人。
他是一个亲眼见过神的人。
他也都亲眼看过迦南全地。
他也亲眼见过迦南全地。
他死的时候呢，是一点遗憾都没有。
他死的时候一点遗憾都没有。
他完成了他的工作。
他完成了他的工作。
也都包括他完成了他交棒的工作。
也包括了他完成了交棒的工作。
他也都将他的摩西之歌给了以色列。
他把摩西之歌交给了以色列。
也都为每一个支派做了他的祝福。
也为了每一个支派做了祝福。
摩西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来到效法的。
摩西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效法他。
那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呢？
他是不是一个人呢？
圣经没有将他来到神化。
圣经里面没有把他给神化。
没有将他神化化。
没有把他给神化化。
他也都有不得的时候。
他也有他不行的时候。
但是就是他的生命就是这么流露在所有人的眼前，
但他的生命就流露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但经文仍然都这样讲。
那么经文仍然这么说。
他的名叫做耶和华的仆人。
他的名叫做耶和华的仆人。
我们一起来到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